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因为你的怜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每天都领受你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但领受祝福，也是一位数算恩典的。主啊，你怎么带孩子走过所有的高山低谷？主啊，你今天来高抹孩子的口，让我大胆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听得讲的多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有发现这里面有多少恩典？两次恩典。神一直提醒他要将恩典赐给我们。我生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家中除了父母亲之外，我有三位姐姐和一位妹妹。这个照片就是我小时候在家庭里面，我们一起唱诗歌，我拉小提琴。我的父亲是在日据时代到日本留学，他是在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学习日本的传统音乐，他学的是尺八。各位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从丰原去的，日本报纸看这是天才。我感谢主，我的父亲很幸运的跟随在日本当时最顶尖的尺八教授跟他学习。学习以后呢，他就跟随老师跟一些同学呢到日本全国，甚至到中国东北做巡回的演出。当时有一位从台湾淡水去的一个音乐家，也是在日本学习。那他跟一些日本的老师呢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奥林匹克的文化竞赛，那他居然拿到大奖，但是日本老师没有得到奖，所以当他回去日本以后就受排挤，那转到中国大陆去发展。那我父亲非常敬仰这位前辈的这个作曲家，所以加上我们这辈分的都是文字辈，所以我的父亲就把我取作林文也。那我的父亲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教会第一代的长老，他非常爱神，他非常爱教会，也非常尊崇牧师。我记得他傍晚常常下班的时候呢，就带着斗笠到教会外面割草，然后我常常看他在读经，他的见证也被刊在福音的小册上。我还是保留了他的这个见证小集，真的他是我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好榜样。我从小就跟爸爸到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每个礼拜六我就跟爸爸到教会去，爸爸磕干板，各位可能有一个年龄才知道什么叫磕干板，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油印机上，我爸爸推一个我就翻一张纸在那里印教会的周报。我的母亲是名门闺秀，她有一双非常巧的手，她会缝制衣服，她会编毛衣。看最底下最漂亮就是我妈妈。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在她生命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她仍然抱病，每天清晨4点起来一针一针的绣了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这幅还是放在我们原来的教会的图书室里面。我很感恩我有很好的父母亲，在我人生中间做很好的榜样，我希望我一辈子也能成为下一代好的榜样。在我小学4年的时候，我父亲开始让我学习小提琴。在当那个时代的时候，要学习音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有钱一个月有钱的伯父啊， 常常劝我父亲说，你跟人学什么音乐？学音乐是医生的小孩跟有钱人的小孩学的。但是我爸爸就是坚持，因为我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公务人员，他要养育五个小孩是很不容易，还加上让我学习音乐，所以他就在服务的单位呢，晚上就拦下一些值班的工作，那可以赚一些更多的来补贴家用，也让我来学习小提琴。那我常常跟父亲就到办公室去跟他值班，有两个好处，就是第一个我拉琴不用吵到隔壁，第二个就是办公厅的电灯可以完全打开，非常亮。那我父亲呢，常常在周间呢就骑脚踏车到学校接我，那回到家吃午餐完以后，就利用午休的时间呢让我练琴，争取时间。那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特别被恩宠，特别好的都给我。那我从幼稚园小班呢就直接跳到国小一年级，我是不是早了两年念书，所以我的在学校呢个子总是最矮的。我记得到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学号是602班62号，就是最小最矮的那一位。我的小儿提琴启蒙老师呢叫做潘德仁老师，他是惠民学校的教务主任，他也是教会的长老。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曾用脚踏车然后骑很远到马公处，就是现在的惠民学校。我记得那是石头路，我坐在后面颠簸，我吐这个屁股快受不了。那我去看我这个我的老师在教盲生，我非常惊讶，呼呼啷嘎，教这些盲生为什么呢？到最后我知道那是爱，因为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想不到我居然也承接我的老师的 DNA， 我也在惠民教了一位很出名的盲生，我教他16年的，他叫吕文贵，他现在比我更有名了。在介绍的时候我是文贵的老师，而且他现在的音乐会比我更多。那从小我父亲常常安排我在这个很多的场合，比如说他办公室的同乐晚会，或者是教会的圣诞节晚会表演小提琴。我还在主学扮演东方博士在这个他常常带我在后台祷告，但是祷告词最后总离不开将荣耀归给神。我小时候非常不明白，这是明明我努力得来的，我努力用功学习怎么归给他呢？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一切就是要来荣耀神。国中的时候我读的是市立一中，就是现在的居仁国中。我父亲为了栽培我，所以就送我到台北跟一位名师叫做邓昌国教授学习。记得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他要我伸出我的双手来，他说啊，这双手就是用来拉小提琴的。哇，这句话成了我这个日后学习的一个动力，也让我学习到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时候台中到台北的巴士最好的就是金马号。那我父亲在公路局工程处服务，所以我们的家属呢可以坐公路局不免费，但是要坐直达车，不是坐金马号。那我必须坐3个钟头到头份，然后休息半个钟头，然后吃妈妈为我准备的寿司，然后再坐3个钟头到台北。礼拜天早上我上完课呢，继续坐6个钟头回到家中。那时候的周记是要用毛笔写的，有年龄的就知道用小楷大楷哈。那我都要写到半夜，加上市一中的每一个礼拜一都有周考，那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所以每次的周考呢，他是用全班的平均分数 只要少一分就打一下手心，所以通常礼拜一晚上我是没办法练琴，因为我的手都是肿的。哦，你们还忍心笑啊？啊，此外我的导师呢发现我读书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我要练琴，还加上我常喜欢画画，所以我一直找时间偷偷画画。那又加上我对美术课呢非常有兴趣，并且有蛮不错的表现，也会被推举去参加比赛。但是我的导师跟美术老师就做了一个伎俩。有一次我在上美术课的时候，我画完了一个素描，我记得是画松鼠，我觉得画得蛮好的。但是美术老师走到我座位，把我的画拿起来说，他从没有看过这么烂的作品。哇，我心里被很大的磨杀，所以我就决定不再画画了。虽然我觉得心里很难过，为这些老师做的这些行为，但是最后我终于明白，这也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专心在小提琴上面，我今天不会有今天。几年前，我为了弥补我小时候不能完成画画的心愿，我就到画廊去学油画，也画出几幅自己觉得蛮满足的画作。右边这一幅是四季啊，因为可能没有看到原作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徐玉佳建筑师为双十建的四栋校新的建筑，它就是依这个四季来 idea 来画出来的。那下一张呢，是我到日本五色沼去旅游的时候，我照相下来我就画了这张图。那右下角是我到莫斯科旅游的时候，到柴可夫斯基的家，那我画出了他的房子，应该还可以吧。啊，之后我考取了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同班同学都很厉害。我是从台中去的，那我发现我不是天才型的，所以我就非常努力，每天花4个钟头到8个钟头苦练，因为我知道这样才不会辜负我父亲苦心的栽培。所以之后我每一个学期都是拿到小提琴最高分。同时我在那个求学时间，我的学长也带我进入了教会的学校的校园团契，让我开始接触更多的接触神。记得有一年我写信回家告诉父亲说，我今年过年不回家。哇，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怎么可以不回家过年。我告诉父亲说我要去麻风病院做志工，我父亲非常支持并且很赞成。所以那年我就跟一些同学跟校园团契的一些朋友一起到麻风病院，我们为他们洗被单，为他们打扫，为他们洗衣服，为他们换药。开始第一天去的时候会有点恐怕，有恐惧，因为他们都是流脓，没有鼻子，没有手指头。但是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你用爱心跟他们接触，我们跟他聊天，跟他们一起唱歌，我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年。我感谢让我有这个服侍的机会。有一年暑假呢，我又参加了这个志工三地医疗。那我跟一些北医的学生呢，我们募集一些物资呢，每天翻山越岭，走好几个钟头的路，就是到部落为他们建厕所，跟他们医。这就是我们在走了路，那洗澡就是在路边用泉水来洗。但是我觉得我这些基督徒的学长们影响我的生命，让我更成熟，也让我懂得付出。在团契中有一位学长送了一本方墨甘泉，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床头。我们知道方墨甘泉每一天都一篇短文，有时当我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那一篇文章几篇文章就感动我，让我突破所有的困难。 所以当现在我在指导一些高中的乐团的时候，当他们拿到很好的成绩的时候，我就买荒漠甘泉，我不是请他们吃饮料，我送他们每一本一人一本，并且我亲自提一些勉励的话，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也借着这本书得到鼓励，也并且来认识神。在我艺专毕业演奏会之前几个月，我的父亲因为心脏病突然过世，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父亲那么用心栽培我，但是他没有福气看到最后的成果。感谢主，从小我的父亲就带我认识另外爱我的天父，这位天父呢就陪伴我度过的所有的悲哀。可以看到我父亲常常用便条纸写一些勉励的话，我最记得他说到台北交朋友，你要到他家去看，如果他对父母亲是孝顺的话，这个朋友你可以交，如果对父亲是不礼貌大小声的话，你要小心。他常常用这种信书信来勉励我。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需要负担家计，所以就放弃一个美国非常出名的音乐院所提供的奖学金，就留在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服完兵役后，我离开台北，非常优渥的这个收入，那就被原来市一中的王广平校长请到明道中学去教书，教了两年。以后国立交响乐团呢，台湾交响乐团搬到台中，那我就受邀请去参加考试，那通过了，我就开始在乐团服务。有一天我去台北，要感谢我指导的教授，他叫做司徒新成教授，我感谢他的教导，我才有今天。他当面又给我一个新的功课，就是说他有一位很不错的学生也考上了乐团，要我就叫我多留意。半年以后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开始交往了。过了两年呢，认识了两年啊，我告诉老师，你交代功课我完成了。这位就是目前我所爱的太太赖老师。他真是我的好帮助者啊，今天 PPT 啊，他就不厌其烦为我制作。我们就在我从小长大的教会结婚，开始组成家庭，这也是我人生第二个转捩点。我们现在这是我的家庭。下一张，这是我儿子念 EMBA 毕业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全家福。我感谢主，我们双方的原生家庭都是很美满，并且彼此有很好的关系跟感情。如今我们结婚42年又8个月，我们仍然彼此恩爱，彼此珍惜，就像刚结婚一样甜蜜。我们有两个儿子，我们引他们为荣。带孩子已经结婚了，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那我已经成功了。二儿子学音乐今天我特别请他为我伴奏。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最需要就是爱。爱从哪里来？从神来的。所以我今天要演奏一首爱的礼赞，来感谢神给我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在荧幕上你们可以看这个曲子的来源。 真是一首美丽的爱的曲子。回顾我的演奏跟教学生涯，真的神很恩待我，有很好的安排。在我进入乐团五年后呢，我就升任成国台家的首席，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是也一个非常重的责任。我24岁就在东海大学音乐系当老师的，几年后我也升成讲师，并且在中南部很多所音乐学校任教，并且指挥双十国中乐团，每次都得到全国的最好的成绩。我还带领双十国中到美国林肯中心去演出，甚至我们到欧洲维也纳，这是世界级的黄金厅，就是每年新一年音乐会世界转播的地方。我感谢神让我这个机会带领他们去做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心中常常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未能完成我出国进修的这个机会。我们班上该出去的出去，不该出去的出去，只有我一个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得到赖老师的支持。1980年我就迈入我的心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乐团让我留职停薪，所以我到维纳去参加考试。我不敢告诉人家，因为万一没有考上，我还可以回来。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去考试。我来分享几个有趣的事情。考试那天我记得是排在第8号，那我租在这个音乐院的宿舍，那白天我到琴房去练琴，那它是算次数的，所以我早上就买了面包进去来练一天。我记得晚上练完琴，我走到那个斯蒂芬大教堂，哇，正好在演奏管风琴，我自己流泪，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了，但是这个是我的心愿，所以我愿意付上代价。那天考试呢，我记得是大概10点，所以我提早半个钟头到了考场。那时候我还不会讲德文，我就告诉服务的老太太说：“啊，我是这个。”他说：“你已经过了。”我说：“我还提早到，怎么过呢？”那德文不通嘛，就比手画脚讲来，原来是那天是冬令时间改成夏令时间，要播早一个钟头。那我就错过了机会，我想那么重要那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以错掉呢？还好我的表证明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让我补考啊，感谢主啊！我终于考上国立跟私立的音乐院。我选择了国立是因为那边有学生保险，加上我的老师是演奏课也是教学课的教授。当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年龄，我说我是30岁，他不敢相信我，因为我有一个 baby face 哈。他说他如果知道我30岁，他就不会录取我，因为音乐院没有那么老的年龄可以进去的，都是10几岁在考的哈。我的老师呢就要我演奏一首我的入学考的曲子，那我就入学考是拉莫扎特的第5号协奏曲，我就拉一段，他就叫我停止，然后就看着我问你在拉谁的作品。我很惊讶，一个堂堂维纳音乐的教授怎么会不知道我拉什么曲子呢？我很骄傲的回答：莫扎特啊。然后他盯着我眼睛说：像吗？哇，我真的是无地可容。我觉得我在台湾拉莫扎特已经不错了，但是我就反为力量，我就问我的教授要怎样子才可以拉好莫扎特。他说你必须要拉他的室内乐，你必须听他的歌剧，你必须看他的很多的交响曲，反正就要去认识他的一些作品在维纳我自己煮饭说不好吃，我就看着总谱这样吃饭听音乐。然后他说此外你要去看维也纳人怎么样在街上喝咖啡，非常优雅，一杯咖啡可以喝2个钟头。那他也要我去公园 看一些老妇人怎么喂鸽子，那些妇人非常耐心，哔咕哔咕哔咕哔哔咕，每一只都有个名字，非常亲切在喂他们。我就晓得，好，我要努力来学习，那怎么样来认识莫扎特？我的教授非常严格，当我拉不准或者是拉不好的时候，他会在钢琴上面砸。但是他有一颗非常爱心的那个慈祥，因为在维也纳练琴呢，常常会干扰到别的地方，会有警察时间，到了时间我就不能练琴，所以我搬了五次家。贝多芬搬了三四十次啊，在维也纳，所以我还算小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搬一次家的时候，他就到我的家来看。我第一次的时候不明白，他也不来坐，他就绕一圈就走了。那礼拜一呢，他就将我所需的，比如说锅子啊、盘子啊，就是带给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租到一个没有暖气的房子，礼拜一上课的时候，他用塑胶袋带一个大的电暖炉。这种爱心影响了我再过去教学。我原来出国之前，我非常严厉，甚至摔断过两次谱架。但是我回国以后，我改变了，用更多的爱心来关心学生，来爱学生。通常礼拜一早上都是外国学生不想上课的时间，因为礼拜五、六、礼拜天就是放假嘛。那我是利用来练琴。那记得我的有一天早礼拜一的早上，我就去上课。那天早上我还是六点起来练琴，然后暖暖手准备去上课。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今天的天色非常的暗，然后下雪呢到差不多膝盖。各位可能没有走过这么大的雪的。原来我到电车站大概五分钟可以到，当天我走了快15分钟。各位知道一脚起来要一直走，从那个雪地上抬起来，非常非常累。然后到了电车站，站务员还是很亲切跟我打招呼。但是怎么今天坐电车的人非常少呢？我的到了音乐院门口呢，大门是关的，我就敲敲门，那管理人打开门说，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来上课啊。他说今天是暴风雪，是不用听课的，是像我们台风天。那因为我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消息。那这个管理员心非常好，就打开我教授的琴房让我在那练琴。他说反正暴风雪嘛，你回不去太辛苦了。你知道吗，我的教授一个钟头后来了，他知道我这位学生一定会来上课。一年后我的老师为我办一个欢送会，他就在所有的学生面前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说，这个林先生终于可以把莫扎特带回去了，所以我在那用功的学习。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暴风雪的事件告诉他们，就是要那么用功的来学习。那一年的圣诞节呢，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呢，我真的是不知好歹，我就写信给赖老师说我想去旅游。其实赖老师很辛苦，在家里赚钱让我在那边留学。赖老师就寄了一张支票说，好，你去旅游吧。就这样子我在佛伦斯遇到一位这是我在维也纳的教授，有机会在佛伦斯遇见一位这个世界级的教授。当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他认识这个，他就带我去拿给这位教授听，而且很感谢神，他让我愿意收我疼他的学生。所以我开始呢就一个月一次，那从维也纳坐夜车，那8个钟头，隔天8点到达佛罗伦斯，我就开始一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再回维也纳。那1981年呢，我就觉得我要跟这个教授继续学习，所以我就挪到意大利。但是居留是一个很大问题，还有我同学的先生意大利人，他们的亲戚有人在大使馆服务，就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意大利居留。所以每天早上我就到语文学校去念意大利文，所以我前一年是学德文，后半年是学意大利文。 那并且我每天12个钟头的苦练，因为我想去获得一个演奏家的文凭。那以前我在艺专或者是在维也纳音乐院，这些学分都被承认。感谢神，我一年级的时候去修了一个意大利文，所以我语文也通过了。那当时我也是在大学任教，又是乐团的首席，然后加上我的老师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所以他特别推荐呢，我是帕尔曼音乐院唯一没有入学考的直接参加毕业考的学生。啊，这个考试非常辛苦，我就是这样练。那我的同学的先生特别为我在意大利举办的3场演奏会，就是把考题这个要演奏的曲目都做一次。那我们的乐团呢，团长特别准赖老师到意大利陪我考试，目的就是要把我抓回来。感谢神，我终于通过考试获得国家级的艺术家演奏文凭，这也是我人生第3个转捩点。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我们看，这些都是神为我预备的。啊，因为有健康的关系，我在乐团责任很重，又兼了12间学校，所以把自己身体都搞坏了。所以我决定在乐团提早退休。再过来，我要诉说这一段最精彩，也是我人生第4个转捩点。啊，我的教会呢，在我父亲那一代呢，就买下2间日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边改成教会，一边是牧师的牧师馆。那我们这一代就觉得这房子老旧，就应该把它建起来。我们那时候会有只有大概100个，我们建了一栋12层的大楼，相当辛苦。我会把我房子抵押借给教会。那有一个教会机构看到我们建堂的辛苦呢，就愿意借贷我们一笔3000万的资金来协助。那牧师跟我跟一位同工呢，就去背书，把这个3000万借回来建堂。那我们也成立社工部，我们有游泳池，有托儿所，有日托，有送食啊，有很多的安亲班啊等等。但是呢，有遇到SARS啊，有这些过程我就不想详加讲，因为经过时空的变化呢，我们原来3000万呢，经过10年几年呢，到后最后偿还的期限到的时候，我们本金加利息就变成6000万。当时我是任长执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借贷的保证人。那常常为了要圆满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常常奔波到处到内政部到处沟通，想尽办法来做一个这个晚一点偿还的计划，就是试着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那常常我为了这个事情呢，奔波到半夜，而且压力大到没办法睡觉，只要我眼睛合上去，6000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努力的做的计划书。那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计划书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长执会连看都不看，摔在桌子上，谁借钱就谁去还。我真的无法承受这个打击跟委屈，但感谢主，在我最困难最艰难的时间，最低潮的时间，上帝适时派了一位台中施恩堂的曾鼎芳牧师跟师母来我们教会担任代理牧师。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他了解我们状况的时候，我也将我个人的压力告诉他，因为这个6000万不知道怎么样还。曾牧师告诉我，他开导我说，这是业代机啊，你为什么自己背呢？啊，我终于明白，真的我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想办法解决事情。他教导我开始要祈求，两个夫妻同心祷告，将这个重担交给神。我开始学会顺服，开始交托，但是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啊。甚至我常常接到法院的控告书，就是我的财产要被查封。 我向上帝抱怨呼求，你的公义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要出手呢？我一毛钱都没有拿，你让我背负这个6000万的债务，最后走投无路，我就选择来结束我的生命，来警惕长子会。我甚至打算从教会12楼跳下来，但是我认为我不能玷污圣殿，所以当我开完会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告诉赖老师说，我非常爱你，但是你再也见不到我了。赖老师听到这个，就知道出了问题，他和所有的长老呢，就开始在台中市到处找我。最后在台中女中找到我，那我是昏迷在车上，我的引擎还是滑动的。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是躺在家里客厅。那我决定想辞掉主席，但是赖老师鼓励我，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有一次呢，赖老师在家里我在教会开会，我们就通感一灵，神感动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欠债就是要还债，我们决定要将我们所有的摆上来还这个债务，我们就向长子会报告，希望教会合一，不要为了这个再争吵了。那天晚上，我们就从电脑中间看我们的银行的结余，所以我们就准备汇第一笔500万的钱去还这个第一张的支票。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账户有一个80万，我告诉老师说，这笔钱不能动用，因为这是我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赖老师医生说不说，就去睡觉了。当天晚上也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可以睡觉的，因为我将所有的交托出去了，我感到全然的释放，也不再有那个重担的感觉。我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我看到赖老师还在睡觉，我想我们好久已经没有享受好好的早餐，我就开车去买烧饼油条。但是在回来的车上呢，我放了一首诗歌《爱喜的生命》，我受到这个诗歌很大的激励，我听了就是泪流满面，然后越唱越有信心，越唱越感动。回到家我告诉我太太赖老师说，我愿意将这80万一并拜上，我深信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小孩子的学会。我赖老师告诉我，感谢主，他在前一天晚上睡前祷告，他祈求上帝原谅文野的软弱。他说既然要全部摆上，怎么可以还可以留呢？我们抱在一起哭，一起感谢，一起祷告，彼此鼓励，就决定从2005年的3月21日起，我们一切要从零开始。我们深信有上帝的依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从这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毫无负担，完全的交托了。当我相信把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神也开始动工了。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以往怀孕的通知书我都不拆了，反正就是要出庭嘛，我就是不出庭，我愿意交托了，怎么还可以担心呢？有一天呢，邮差就送来了，我就有点好奇，就把它打开来，真的出人意外，感谢主，对方撤销了控诉。在许多爱神的人协调之下，这笔债务就这样解决了，我连一毛钱都没有付。整个事情真是超过我求所想的。回想当年，我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有限的智慧和力量想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天父已经插在油车上拱镜，我看你我有法度，真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真的是绝对不行。所以当我愿意从自我的宝座下来的时候，让神掌权的时候，神就做我做不到的事情。 那现在我要演奏这首《爱喜的生命》，就是当年怎么感动我的，我希望来分享。我离开了我 的教会，到台中的很多的教堂教会聚会，每到一个教会都被扔出来。我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为什么离开我的教会。我终于到了，有一次到中区圣殿堂聚会，哇，好棒，没有人认识我，因为都是年轻人。我就另外我就是被郭牧师的讲道吸引，我就决定留在 神堂。那经过一年多了潜水艇，那终于被赖鸿英校长发现了，那介绍跟牧师，我就浮出来了。那我就跟霍牧师呢，来到托知道枫木教会。我开始从打盹的中间醒过来，明白基督徒的使命。那愿意，我们夫妻愿意重新被装备，并且领受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开始遇见神，经历神，生命被完全的更新，完全被翻转，愿意将旧的思维呢完全抛掉，被更新。我们夫妻非常感谢有这个教会的事件，如果没有遇见这个教会的事件，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还是一个进出教会的礼拜天的基督徒，没有意向，没有使命。遇到艰难，其实这是一直是一个过程。我这样讲好像很轻松，但是几年非常的煎熬。但是神就是借着他的手，让我们去认识神的旨意，并且深信叫我们受苦不是永远的，也不是神的目的，他要改变我们，因我们呢得到他的荣耀，这才是神的目的。我记得有一位刘竹春牧师，他是一个预言先知，在还没教会事件发生之前，他就为我做一个预言，就是说他看到河边很多芦苇草都倒了，只有我那个芦苇草还立在那里。我们教会事件完了，很多长子都离开了，神把这个芦苇草放在一个篮子上面，提升到一个很平静安稳的地方。虽然当时我不明白这个预言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看到真的是神的很好的安排。我来读约伯记第36章16节，神也必与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自在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回甘。现在我在枫木教会享受神的回甘，我感谢神让我遇见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在枫木教会享受神的回甘。在过去我来讲几件我真的是蒙上帝的眷顾跟神的保守医治。102年呢，我的右脚呢突然肿胀，像面骨这样子。我找了有没有右脚比左脚肿啊？那我找了很多医生，半夜常常痛到起来哭。那终于发现我是半月骨破裂，那需要手术，然后需要时间做复健。那一年呢？我们就计划去印度克兰通牧师那里去教导那些孤儿，那又要带古典音乐台到欧洲，那又要去加拿大探亲，所以我几乎没有时间手术跟复健。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去加拿大的全程是最年轻坐轮椅的，上飞机很优待，先上去后下来啊，整个交通工具全程我都是坐轮椅，因为我没办法走路，我的脚必须有一个支架来支撑我。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举办了一次访问台牧师的特会。我记得那天晚上，当环牧师讲完道的时候，他要做医治的祷告，我就穿上背心，我想着我来服侍人嘛。但是黄牧师第一个说他要医治骨头有受伤的，我赶快脱掉变形，这抢到第一个来，我要得医治。黄牧师为了祷告，我就倒下去了。我真的感觉到天使拉着我的脚掌，抽了5-6次。各位知道吗？隔天我可以跪着祷告。我到现在没有手术，也不用这样子，神这就是医治的，将荣耀归给神。103年呢，我在新民高中指挥一个音乐会的时候，我到最后的5分钟，我突然知道，觉得我的手举不起来，我用左手撑着把音乐会撑完。我下台的时候，甚至连谢幕我都没有， 但我开始不能解我的扣子，我知道出问题了。那天有组员也去听我的音乐会，我告诉他带我到医院去。很快我得到医生将那个他知道这个是中风的现象，啊，就打了抗凝血剂。那天晚上就住在加护病房。我感谢牧师啊，事实马上为我来医院探望我，为我祷告。东基医生呢也来到医院，把他脖子上戴的十字架让我左手握着。赖老师也来陪伴我，告诉我一定要祷告宣告。你知道那天晚上在加护病房，只要我眼睛闭上呢，我看到很多面孔狰狞，各种颜色，有老的、年轻的，女孩子面目狰狞的一大堆在里面。我记得那时候告诉我宣告，我就开始宣告哈利路亚。当我宣告一声的时候，就一个黑影就跑出去了。我不断的宣告，所有的黑影都就完全跑掉，到最后变成一片很亮的。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下半辈子是不是就这样坐了轮椅。我讲话人家听不懂，因为我右半边是整个不动的，我抱着尿布，我是想我下半辈子要这样子坐轮椅了吗？我开始跟神求，让我用走的出去，让我用走的出去。当天晚上我就脚开始有点知觉，隔天早上呢，我的手是在外面，很冷，我居然感觉到自己缩回来了，我非常惊讶，我就按紧急铃，我说：“护士，你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好像这个手可以动了。”护士说：“拜托，现在是四点了。”第三天我下床了，医生叫我去复健室去做，我记得是六种这个行程。我做完了，那个复健师告诉我：“啊，你来冲上面。”我说：“我昨天晚上是在加护病房。”第三天我住在普通病房的时候，我的主治医师来看我，他告诉我，他没有看过中风的人那么快恢复，这是奇迹。我告诉他不是，这是神迹。我告诉医师医生：“你知道外面几百个人为我祷告，尤其我感谢我的小组组员，他们就跪在那个加护病房外面祷告大半夜。”护理长来告诉赖老师说：“叫那些人回去，太差了。”真的，他们用信心在为我祷告。所以当这个照片我第一次拿起我这个餐食可以吃的时候，我流泪。当我用梳子开始可以梳自己的头的时候，我哭，我感谢神让我得到医治。当我神就成就我用走的出来，我用走的去领药，我用走的上车回家。我们夫妻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跪在客厅感谢主，然后我都跑到三楼看我还会不会拉小提琴。感谢主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讲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三天我站在那个空中花园里面，我站在赞美神，真的神的恩典太大了。在1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发现我看着什么所有的直线都是歪曲的，我知道我眼睛发生了问题了。我去荣总找的名医主任检查，哦，他是发现我的视网膜有一个破洞，他说要手术嘛有风险，因为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会失明，那不然就是摆着嘛，不要恶化就好了。那我就还有我们的文野区有一位眼科医生，我就开始改在那边看。他吩咐我说每年是暑假寒假你就来看我，看看有没有恶化。去年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做完断层告诉我说：“林老师，你有去雷射吗？”我说没有。哎，他连续问我了三次，他说修补的比我们医生还美。我们每天早上夫妻一直彼此祝福祷告，那老师常常按在我的肩求神来医治。 左边是破了一个洞，可以很明显看。第二张的修复就是黑黑的圈子，把我修复得那么完美。神的功非常奇妙，他就这样医治我，让我视网膜完全恢复。两个礼拜前呢，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我心绞痛，并且绞痛得非常厉害，并且时间非常的长。我知道这是一个警讯，我们教会 的小组的家人就赶快联络我到荣总去做检查。早上的检查都很正常，但是下午在一个运动的一个心电图上面，医生发现了问题，因为我血液打不上来，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心导管的这个手术。礼拜三我住院，礼拜四就做这个手术。这个不用麻醉的，所以你在一边做可以跟医生可以讲话的。我从这个手背做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因为我的血管太细了。那最后从主膝做完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林老师很顺利的完成了。我问医生说，那我21号我要去以色列可以去吗？医生说可以。所以明天后天我就要跟赖老师到以色列去走耶稣走过的苦路，这是我们的心愿。感谢神，就让我也达到这个心愿。有一位陈辅州博士，那他也去看我，他装了3只支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现在越像保罗，有一根刺在我身上。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神的怜悯跟医治，跟许多爱我的家人为我守望祷告，使我遇到所有的艰难呢，因着神的保守，关关难过，关关过。各位可以看到我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我用恩典之路来成我今天的题目。过去我是追求人的掌声，因为我们因为很多常常有满场的人在鼓掌，但是当你回到旅社的时候，一切都是空的。谁记得你2006年哪一次演奏会非常成功呢？没有。就正如牧师的鼓励我说，我要追求在下半场得胜的掌声。现在我找到人生的核心价值，以前是不务正业，现在传福音是成我的正业。以前我发现只要我们夫妻过得很好，外面世界跟我没有关系。当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外面有非常多人需要爱，需要关心，他们处在困境中，或是活在这个疾病的中间，他们世上的灵魂真的需要福音，需要耶稣。我们夫妻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成为神的器皿，并且走在他的命定中。我以前在传统教会，我认为传福音不是我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我只要当长老，只要把教会的事情治理好就好，而且没有被教导传福音的使命，只是一个做一个打瞌睡的基督徒，而且是越长越老的长老。如今我们夫妻呢，看到我们所传的福音让人家得救，我们真的高兴欢呼。虽然很忙，但是我们的服侍越服侍越喜乐。其实我们人生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时间点，无论我们处在什么阶段里面呢，在神眼中都是美好的，最能显出他的心意。我在很多的磨练中间呢，神给我一个永远的心。也许我在过程中间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这个不明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我知道不能靠自己，我是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过去我非常骄傲，神也让我知道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若没有这些经历呢，我不会降卑，也不会顺服。我愿意破碎自己，被神重新建造。 我深信这些都是神美好的旨意，让我经过这个很大的试炼，大大的被修剪，过程非常辛苦。虽然我这样一讲好像带过了，但是那几年真的非常辛苦。但我明白，当你要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的时候，你就要经过这一段。我知道神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诗篇九十篇第十章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牧师刚才透露我们的年龄已经是六十八了，所剩的日子呢不多了。我希望神继续来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余生来跟随他，并且侍奉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因为我们侍奉的主乃是耶主耶稣基督。即使神给每一个人的命定都不同，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可以用信心来选择，将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这一代跟后代都是蒙福，像我一样走在神恩典的之路。回顾我这一生，是不是每一步都是神的引导跟恩典呢？走过的路都滴下了神的陪伴跟自由，我只能感恩再感恩。我将所有的荣耀都给神。这是我最后演奏一首恩典之路，来谢谢感谢神在我一生中间陪伴我那么大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各位也可以一样领受。
们请老师来前面哈。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感觉如何哈？我是听了第三次了，每一场都很感动。看看这双手，是拉小提琴的手，也是指挥的手，价值连城。但是他如果没有在神的恩典之路的话，你看看吗？中风，他学的就付出流水了。人的生命的气息不在你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不是你多高啦，是上帝很高的，不是靠努力就可以了。如果神的气没有在你生命当中，你什么都不是。他曾经躺过在加护病房，难过痛哭，不晓下半场怎么样，包着尿布挣扎痛苦，只有神陪伴他。感谢主，在最低谷的时候有神可靠，神就带他走出了深幽谷。朋友，今天你听见这个见证要有所回应，不要把它当成别人的故事，你可以有神在你身上的故事回应他。我鼓励大家，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领受恩典的人，要懂得惜恩典的人，更重要要成为报恩的人，更上一级传恩的人。我已经第五代了，这是第二代的恩典都满满，要给你的孩子有这恩典之路。我们台湾太多亲朋好友不认识主了，不要自己领恩典就好，要成为报恩的人，成为传恩的人，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过去得到很多的掌声，老师都讲嘛，几千人几千人，一年100多场，哇，掌声如雷。回到 hotel 一躺下去，谁记得你了？掌声都跑到那边去了。不要再追求只是人生的掌声，爱追求神的掌声。阿们。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的，好不好？不要再晃下去了。来到丰富教会，神要用你，像老师的手是小提琴的手，但是请记得，小提琴很重要的是要被对的人用。小提琴非常名贵，但是要有真正识货人用。你的人生请记得要被神用，但是你必须要像小提琴一样可以被雕，有被雕塑的过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名的老师来一用，哇，好棒哦，用的久，用的耐用。人生要被神用啊，不要你自己用自己啊，给神用可以拉出很多感动人的乐章。怎么样被用呢？请记得要被雕塑。来到丰富教会很忙的，要成为一流老师忙不忙啊？很忙，要丢到海外去维也纳，然后在那边孤单了，熬到最后成为名老师。我们也是一样，神把你丢在苦难当中，这是过程，苦难不是目的，改变你生命才是目的。阿们。千里马要遇到好的一个骑马者，要配合他就会得名，可以得标，这是神的原则，好不好？加入丰富教会之后，不要只做礼拜，要成为一流的基督徒，要被训练起来。十一月已经快到年终了，这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吧，好像昨天才是过年而已，不是吗？怎么又到年底了？你知道这下礼拜是什么节吗？感恩节，又到感恩节了呢。跟哥讲了，又到感恩节了，是不是很感恩啊？不要只是感恩，要成为传恩典的人，好不好？感动化成行动。我们很快明年会开始有很多很多训练各位成为神器皿的课程，要起来被培训。过程很辛苦，辛不辛苦？辛苦，辛苦是好的，因为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 报名我们的很多的课程，养育班也好，亲权也好，好多好多的培训你成为一流的器皿。记得被神用，成为传恩典的人。过去其实也是正业了，但是他说不务正业嘛。现在的正业什么呢？传恩典，传福音，因为太多人需要恩典了。阿们。愿神帮助大家来到丰富教会，不要只是感动，要成为有行动的人。我再讲一下哦，40岁的举手。这个本来很黑的头发有没有？年少现在变什么？发白了。你也没有多少十年了啦，好，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贡献你自己给神用。曾记得牧师讲的，领受恩典，惜恩典，感恩典，感谢恩典。再来呢，要成为报恩典、传恩典的人。阿们。我们请老师再来这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恩典之路，一起来走上去，一起不要回头，恩典之路来。你是我的主，从头再次来，你是我，宣告出来，耶稣是我的主，高山